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下周起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川普总统力挺 ICE 继续拦车抓捕非法移民；
世界杯半决赛史诗对决，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
中国超过1亿人深陷债务黑洞，近百家信用卡中心关停，爆发金融海啸警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政府宣布从下周三起对来自巴西的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周三晚上发布调查报告，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乙醇市场以及砍伐森林等政策上存在不合理且具歧视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农民的竞争力。此项关税将豁免牛肉、橙汁、飞机及其零部件，以及能源等待定商品。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上说，巴西卢拉政府没能与美方进行诚意的谈判，卢拉更是把个人私心置于人民的福祉之上，因此川普总统指示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发表声明指出，去年一年的广泛谈判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但美方仍对未来的协商敞开大门。巴西政府则对此强烈抗议，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对巴西采取单边惩罚措施，未来将积极拓展其他贸易伙伴，为巴西产品开拓新市场。
川普总统周三表态，支持 ICE 继续采用车辆拦截的方式逮捕非法移民。他强调，这是打击犯罪最有效的执法手段之一，绝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只会让罪犯得逞。他还鼓励执法人员继续履行职责，同时做到审慎、公正、理性执法。前一天 ,CBS 新闻报道， ICE 特工已经获得指示，立即暂停全国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只有涉及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可以继续执行。报道说，这只是临时措施，主要是让执法人员接受新的车辆拦截培训。等培训完成后，针对已有逮捕令的目标，相关行动还会恢复。这项调整可能和最近两起执法事件有关。《华尔街日报》报道，本周一，缅因州一名非法移民把汽车当成武器，驾车冲撞 ICE 执法人员时，被特工开枪击毙。另外，7月7号，休斯顿也发生类似事件，一名墨西哥籍非法移民逃避抓捕时，先撞击 ICE 车辆，又开车冲向执法人员，特工开枪自卫，嫌疑人送医后身亡。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大战周三在亚特兰大体育馆登场，卫冕冠军阿根廷和宿敌英格兰时隔24年再次在淘汰赛狭路相逢。最终，阿根廷凭借球王梅西在伤停补时阶段的关键助攻，以2-1绝杀英格兰，成功挺进决赛。上半场双方攻防激烈，火药味十足，两队共出现近20次犯规，以0-0僵持不下。下半场第55分钟，英格兰前锋戈登接获队友禁区外妙传，凌空抽射破门，为英格兰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随后展开猛烈反攻，第84分钟，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把比分艰难扳平。关键的第92分钟，现年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展现神迹，在禁区外送出妙传助攻，由22号队友马丁内斯抢点头球攻门入网，成功锁定胜局。英格兰最终无力回天，败给阿根廷。阿根廷周日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与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而英格兰将于周六对阵法国进行季军争夺战。
中国金融市场警钟大作，信用卡退卡潮和坏账风暴正加速席卷银行业。大陆媒体15号报道，曾经号称信用卡最猛成商行的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已经正式终止营业。广州银行自2016年成立信用卡中心以来，不良贷款率一路飙升，到2024年年末已经高达3.56%，最终宣告倒闭，成为中国金融体系失控的缩影。 这并非个别现象。这几年，中国已有大约90家信用卡中心和分部终止营业，过去一年的退场数量更是高达4年前的5倍。比如交通银行、广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等龙头。财报显示，2025年中期，包括6家国有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的信用卡收入全面下滑。其中10家银行的数据显示，一年内流通卡量暴跌391万张，反映出经济和消费的严重萎缩。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停滞，失业率飙升，导致民众丧失还款能力。龙州经讯研究机构估算，截止到2025年年底，中国家庭不良债务规模已经攀升到2.22兆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了21%，创下历史新高。估计有1亿多名成年人深陷债务黑洞，后面的连锁反应恐怕更加惊人。分析指出，如果集体违约潮持续扩大，很容易引发银行挤兑潮，甚至爆发金融海啸，更严重的是点燃深层的社会群体冲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美化难掩颓势，二季度 GDP 跌到4.3%，70座城市房价齐跌，百万就业蒸发。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经济糖衣彻底破裂，中共7月15号公布第二季度 GDP 增速惨跌到4.3%，创3年多来的新低，连官方粉饰数据都低于外界预期，敲响强烈警讯。在宏观失速导致几百万就业机会面临蒸发的同时，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更迎来全军覆没的崩盘海啸，显示中国民间的实际经济体感已经陷入冰点。请听报道。
中国最新公布经济数据引发国际财经界和地缘政治圈的震动。中共国务院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仅增长 4.3%，不仅远低于第一季度的涨幅，也低于外界预测的 4.5%，并创下3年多以来的单季最慢增速。市场分析普遍认为事态极其严重，因为连经过中共官方粉饰过的数据都低于外界的普遍预测，市场自然会怀疑中国民间企业、普通家庭和地方经济的实际体感可能比官方数字更加低迷。上周才不幸病逝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2024年12月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论坛上就曾经公开质疑中共 GDP 系统性高估，直言2021至2023年的经济增速累计被高估达到 10%， 相当于每年平均被高估约 3%。 假如中共公布年平均增速是 5%， 那按照高善文的估算，实际平均增速可能只有约 2%。 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对他立案调查处分，高善文随后遭到全网封杀和禁言。他还曾经说过一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来描述中国不同年龄层的处境，被指戳中了中国社会的痛点。他生前针砭时弊的说真话遭遇令无数网民扼腕。宏观经济的低迷直接重创民生。根据中共统计局2019年透露的数据反推算，经济增速每减少 1%， 可能就有大约200万个非农就业机会消失。而如果现在的 GDP 下滑又不幸集中在房地产、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等这些个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恐怕将导致300万到500万人生计陷入困境，而这背后将牵动多少家庭的生活。此外，中共还公布上半年不含农户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7%，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更大跌 18%， 反映出企业及地方政府对未来需求严重缺乏信心。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全面崩盘的态势。中共当天公布，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不论新房或二手房皆全军覆没，一线城市 如北京、广州、深圳的新建房价大幅下跌，更能反映市况的二手房部分，一线城市同比下跌 4.9%， 其中北京跌 5.5%， 广州跌 6.1%， 多地甚至出现学区房与黄金地段有价无市的惨状。此外，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大幅缩水 23.4%， 显示开发商已不敢拿地与开工。中共一向将房地产视为是拉动经济与地方财政的工具，如今楼市泡沫破裂， GDP 持续失速，不仅直接掏空了老百姓的财富，也直接戳破了官方美化的经济繁荣幻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2025年初，号称中国本土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 DeepSeek 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很多中国以外的用户下载使用。然而，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警示，这些中国开发的 AI 工具在出生前就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预先植入了符合官方立场的政治过滤器。随着这些 AI 走向世界，他们正在悄然影响并重塑国际信息环境。请听报道。
民间智库韧性创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13年至2026年中国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发现北京当局将任何偏离官方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全部定义为内容安全风险。为了防堵这些风险，中共建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底层技术标准，涵盖了 AI 开发与培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官方将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民营科技巨头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强制要求企业配合制定标准与测试机制，这确保了 AI 模型在写下第一行代码、读第一本书时就被植入了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正确基因。这份报告引述了 AI 平台 OpenRout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全球最受欢迎的十大大型语言模型中，有多达七个来自中国。如果按 token 来计算，中国 AI 模型已经占据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使用量。这是什么概念？OpenRouter 就像一个 AI 大模型的批发市场，开发者和创业公司来这里采购现成的技术，以节省开发时间和成本。但如今，这个批发市场里有七成的货架都被中国 AI 占领，而这些便宜好用的中国商品，里边早已预先装好了中共认可的过滤算法。报告强调，中共所谓的人工智能安全概念与民主国家的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海外的监管机构和开发者忽略了这一点，将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中国标准误认为是中立的技术规范，就等同于开门一道，让权威式的内容管控一步步侵蚀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报告还引用了中国大数据企业中科天机去年流出的内部文件，证实该公司曾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尝试干预并影响台湾、香港及美国的舆论走向。有情报分析人员更直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为信息战的新武器。不过，中共也面临着自己的双刃剑难题。由于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型语言模型在训练时仍高度依赖英文语料和西方开源数据，中共也非常担心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会通过这些训练数据反向渗透，并削弱其国内的信息控制。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地面战前奏响起，美军轰炸伊朗精锐装甲部队，川普警告下周做好准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员格雷厄姆政治遗产新版制裁俄罗斯，可对中印征收100%关税。
乌克兰无人艇击沉俄国巡逻舰翡翠号，直逼普京秘密庄园。
洪灾蔓延吉林，无预警泄洪，惨剧频传，灾民水中崩溃大哭。
强台风巴威暴雨淹城，两岸街头反差引热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参院周二公布最新版俄罗斯制裁法案，授权总统川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买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以进一步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这项法案由刚刚去世的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极力倡导。据悉，俄罗斯原油前五大购买国是中国、印度、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阿塞拜疆，而俄罗斯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则是中国、法国、日本、匈牙利和比利时。法案还允许对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量不足及出口额 15%， 且正在采取重大措施减少此类进口的国家进行豁免，这可能会使日本、法国、匈牙利和比利时免受关税惩罚。法案的制裁范围还包括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俄罗斯最大的国有能源项目。这项跨党派法案由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尔一年多前提出，上周才与川普政府就修正版内容达成共识。然而，格雷厄姆上周六突然辞世，就在前一天，他还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已经和川普谈妥将推动这项延宕已久的制裁法案。一名参议员助理表示，在川普公开支持后，目前已有26位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案，预计还会有更多人加入。方案在参议院过关前景乐观，只是目前尚未确定何时排入院会表决。川普周二表示，推动这项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最希望完成的工作，为了纪念他，支持法案通过。
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宣布，国产的萨尔干3000海上无人艇成功击沉了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翡翠号巡逻舰，再次展现乌军海上无人艇重夺黑海控制权的实力。卫星照片显示，这艘全长61米、设有直升机甲板的舰艇疑似已经断成两截，并造成部分船员死伤。乌克兰海军指出，翡翠号曾经在2018年11月参与克赤海峡袭击乌克兰舰艇的行动，然而真正让克里姆林宫不安的是袭击位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翡翠号当时停泊在黑海度假城市格连吉克，距离一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秘密庄园不到24公里。这座戒备森严的极尽奢华的庄园曾被俄罗斯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于2021年1月爆料是专为普京打造的，并痛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贿赂。尽管普京当时予以否认，但知情人士透露，普京确实曾经前往停留。纳瓦尼于2024年在北极圈监狱身亡，他的遗孀随后指控普京是下毒害命的幕后真凶。如今战火直逼庄园大门，也让普京私人安全防线面临直接威胁。
台风巴威携狂风暴雨袭击东北，吉林省多地连日遭遇特大洪灾，其中敦化市牡丹河水漫过河岸，周边城庄和市区全都被淹，有民众拍下自家的猪场整个全泡在水里，因道路全部中断，求助无门，只能站在水里放声大哭。但是中共当局不仅没有任何进行救援迹象，反而忙着泄洪。灾民指控吉林省多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挥发河、梅河水位超越历史极值，大水倒灌市区是加剧这场人祸的主因。这并非孤立，先前不管是广西还是辽宁沈阳都发生当局无预警泄洪，导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比如广西六兰水库因坝体塌方，海量洪水瞬间吞没下游，多位灾民透露来不及逃生而被洪水卷走，甚至深埋泥沙中的遇难人数恐怕达四位数，有单一村庄就至少500人遇难。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投入救援，更极力封锁灾情。广东官媒南方周末周二发表六兰水库站长 谈溃口前24小时报道，但上线不到一天就遭全网删除。现在连中共当局内部都出现分歧，不仅要捂住民众的嘴，显然更害怕地方突然反了。与此同时，中共豆腐渣工程再次被暴露无遗，比如沈阳南市场地标景观诚信宝顶，本来是象征着诚信的建筑，但在大雨后轰然倒塌，被发现内部全是薄薄铁皮拼接的豆腐渣结构，被网民讽刺是中共最典型的诚信破产。
近期台风巴威携带暴雨造成两岸多地淹水，有网友注意到同样是淹水，台湾街头水面几乎看不见垃圾，而大陆部分受灾城市却飘满塑料袋、纸箱和生活垃圾，强烈的反差在网络上激起热烈讨论。影音平台博主小坤周四分析，大陆网友对台湾水面干净感到震惊。小坤指出，这反映了城市管理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台湾长期实行垃圾不落地制度，居民每天定时听着音乐下楼分类清道，路边平时不堆积垃圾，暴雨来袭自然没有垃圾可以冲走。反观大陆，多数社区把垃圾集中堆放，如果清理不及时便容易被洪水冲散。这一对比引发热议，台湾网友表示，这证实了垃圾不落地维护环境卫生的成效，能够避免蟑螂和老鼠大量繁殖。也有网友警示，脏乱水流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大水退去后务必提高警觉，严防后续的疫情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地面战前奏响起，美军轰炸伊朗精锐装甲部队，川普警告下周做好准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由前 OpenAI 首席技术官穆拉蒂创立的 AI 初创公司 Thinking Machines Lab 周三发布第一款自研人工智能模型 Inkling， 这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开发者和企业可以下载、修改并部署模型，和 OpenAI、 Anthropic 等公司主打的封闭模型形成差异化竞争。Inkling 采用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规模9750亿，每次推理仅启动大约410亿参数，以提升运行效率并降低成本。模型基于45万亿个多模态 token 训练，目前支持文本、代码和结构化资料输出。公司表示， Inkling 更强调可定制性、推理效率和可靠性，而不是追求行业最强模型，而不是追求行业最强性能。Thinking Machine 认为，企业应该基于自身资料和专业知识定制 AI 模型，而不是依赖通用大模型。未来，公司将通过模型定制平台 Tinker 提供微调训练等服务，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商业化方向，进一步推动开放定制化 AI 的发展。
科技网站 TechCrunch 周三消息， AI 公司 Anthropic 和黑石集团等机构共同成立 AI 实施公司 Ode with Anthropic， 投资规模15亿美元，专注帮助企业把 AI 应用到实际业务。这一布局与 OpenAI 推出企业 AI 实施团队类似，显示行业竞争正从模型研发延伸到企业落地服务。 Ode 由 AI 工程服务公司 Fractional AI 发展而来，目前拥有约100名工程师，为企业制定 AI 解决方案。公司坚持 Cloud 优先原则，但也会根据需求采用其他 AI 模型。管理层认为，企业 AI 转型的关键不只是选择模型，更在于高品质实施和业务流程改造。Ode 预计将服务黑石投资组合企业。公司认为，未来 AI 市场最大的机会不只是开发更强模型，而是说明企业真正用好 AI。随着越来越多咨询机构和 AI 公司布局实施服务，围绕企业 AI 落地能力的新一轮竞争正加速展开。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宣布将向 Astrobotic、 Firefly Aerospace 和直觉机器三家商业航太公司提供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执行4项月球运输任务， 计划在2028年底实施，为 NASA 月球基地计划运送科学设备，加快建设人类第一个月球长期驻留基地。此次任务属于 NASA 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计划，将使用升级版月球着陆器搭载三项标准科学载荷，包括监测月尘扩散的立体相机、支持导航的激光反射器以及测量月球辐射环境的探测仪，为未来载人登月和长期驻留提供关键资料。 NASA 同时宣布将推进月球车通信导航网络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面向企业征集更多技术方案。 NASA 说，希望通过持续开展商业月球任务，完善月球基础设施，为长期月球科研、商业开发以及未来载人登陆火星奠定基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地面大战可能一触即发，美军周三对伊朗本土及精锐装甲部队展开猛烈空袭，并强行瘫痪试图强闯封锁线的商船。川普总统更在白宫战情室会后发出震撼警告，要中东为下周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外界认为美军正酝酿扩大攻势，甚至可能部署地面部队，战火延烧到周边，多国拦截伊朗导弹袭击，中东多条民航航线宣布即刻停飞。请听报道。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急剧升温，周三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波大规模的空袭，目标涵盖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及导弹设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遵照三军统帅川普总统的授权，持续对伊朗军事威胁采取强硬反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不仅如此，美军也在阿拉伯湾采取了封锁行动，向一艘试图违反封锁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的贝尔马号邮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将其彻底瘫痪。军事行动正在向伊朗的核心腹地延伸，有消息称美军空袭精准地击中了驻扎在阿瓦兹的伊朗陆军第92装甲师。这支部队不仅是伊朗使用 T-72 主力战车的精锐单位，更担负防守伊朗能源产区与边境的战略重任。分析认为，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美军在削弱伊朗装甲机动力量。这标志着战火从海岸延伸至正规陆军，外界担忧已久的地面战有可能会上演。针对战局走向，《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总统在听取白宫战情室报告后，正在评估扩大打击范围，选项包括轰炸皮克斯山核设施，甚至考虑部署地面部队，但还没有最终决定。川普更发出最新警告，整个中东地区需要为下周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伊朗境内多处同时陷入战火，阿巴斯港军工据点、叙斯坦与贝路支斯坦省的革命卫队基地均传出了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也持续对邻国发起袭击，巴林与科威特均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公开谴责伊朗此举为侵略行为。为强化区域防御，美国国务院周三紧急批准了两笔重大军售，包括向沙特出售价值 19.6 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武器系统，以及向科威特提供 4.84 亿美元的军机支援服务。面对局势恶化，伊朗议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发出非常强硬的声明，扬言伊朗没有理由继续履行谅解备忘录内容，会继续进行敌对行动。随着美伊对抗的白热化，国际航空业受到严重冲击，包括希腊爱琴海航空、加拿大航空与法国航空均已经相继暂停了飞往迪拜、特拉维夫及中东其他地区的航班，区域紧张氛围达到顶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501(c)(3)非营利组织， 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一次性帮您搞定各类手续问题，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
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网站右上角也有捐款页面，你也可以捐款给我们，您的爱心都将用于电台的节目运作。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